你必须要随这个口臭的缘，是不是？那它一定有一个原因，口臭一定是我们有了很多的问题才会口臭，那我们就应该随着那个缘能够去改变我们的口臭的时候，这口臭没有了，这就是成长，是不是？那你的个性怎么这么强，会反正产生争吵，这两个人有了这个争吵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找个顾问谈谈，是不是？哦，我们要去跟郑老师谈谈。好，你跟郑老师谈谈以后，哎，他告诉你，哎，你们有一个地方是在这个地方，你们应该做一点修正，修正以后就好了，这就是缘。所以本来从吵架本来是一个坏事情，竟然他最后认识了郑老师，然后还可以来讲堂听几次演讲啊，家庭变幸福了。所以他这个缘从这个地方缘生，所以都是随喜的。你看到最后他都变喜，那么你一定会问说，老师，那我现在摩甲已经离婚了，那是怎么随喜呢？对，离婚本身既然离婚了，你也是一个缘，这个缘你也要珍惜离婚这个缘。而离婚这个缘，你既然从结婚那个地方会变成离婚，那已经来了，那你就别再去后悔过去吧，别在那个地方彷徨吧，你应该去回来去度你这个离婚的生活，是不是？那这个是你能够去珍惜这个缘的原因呢、啊、我们缘呢也是一种生活的素材，种种的所遭遇的东西都是我们生活的素材。你说我们要累积往生的资粮，请问你准备怎么累积？你告诉我说，我在家里啊，我现在不想去做事情，我练这个弥陀经啊，我练三千遍，这师父交代的，练三千遍。我们的同修问我说，这那你现在练几遍？我说我超过三千遍。那你怎么练？我说我一练三千。他说那你一天练三千遍都不要工作了，也不要睡觉了。我曾经试过，不可能的，光是练佛号也不可能的。我说好，我告诉你，我一练三千。那瓦莲华经就告诉你，一练三千，这一练印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练三千。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只是老是练那一部，把一部经典拿来一直在这里练，可是我们的生活里头没有调整，我们没有真正随喜，我们也没有随喜来读妙法莲华经，随喜来修行这部妙法莲华经。而妙法莲华经这只是白纸写黑字，真正的妙法莲经一句乃至于一句，是最后是要回到我们的生活里头来，那才是一句一句的随喜都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是指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能用它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妙法莲华经的这个经题，它就是全部你的内容，它就是你的全部你的内容。那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讲下去呢？一直讲下去就是慢慢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就开就开了，开了以后真的到最后你会觉得就一句妙法莲华经就可以了，甚至于上面加了两个字南无妙法莲华经就可以了。但是那个时候是他一念三千了，他可以变了，他可以化了，我们等一下还会讲到这部分的，经文上有的会跟我们讲得很清楚的。那么好，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以这些东西做素材，我们的随缘当素材。有人就问我说，郑老师，我生下来我就是一个跛子，因为我得了小儿麻痹症，我现在是个跛子，你说叫我怎么样随喜？我说我看你不是很高兴吗？这不是在随喜吗？对不对？一个能随喜的人才能够解脱这个小儿这只腿的不方便，他讲随喜。他问我，那我怎么随喜呢？我说当你看清了，看清楚了，回过头来你也接纳了，你接纳你生来人间就是这样一跛一跛的摇给人家看，让很多人知道一跛一跛并不是那么好看，那他们更应该懂得珍惜，他们两只腿走起来很好看，所以你每天都在说法， 所以这一件事情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所以它叫随喜，你懂吗？他说我难道什么时候我有这么大的功德？我说是，功德就在这里。所有的病人都在告诉我们正确的养生之道，所有的老人都在教导我们年轻人的那一份值得珍惜的时光，所有的婴孩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学习的好奇，没有一个人不是老师，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在启发我们，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在建构我们丰富的生命。你今天在口袋里头，在车上被小偷把你的20000块钱偷走了，你一定会说很倒霉，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你会从中得到随喜，你知道吗？在你的很多年以后，你会发觉那20000块钱是应该被偷的，你因为你离得久了以后，可是你还是没有看到那里头的随喜，但有的人就看到了，他即刻看到，他说这东西被偷了，我知道这件事情是该给的啦，这件事情是我到这里自然而然它会出现的啦，那么它对我有什么意义？他已经在警戒我，有某些东西我会损失的。他也在警戒我，在这个地方我必须要做一些人生的改变。有的人就因为被偷过一次以后，他开始做布施，你知道吗？他觉得反正到一段时间会被偷一点，那我为什么不每一个月去布施一点呢？他就这么想啊，他就开始说，那我从现在开始要做布施。那个偷子来教他布施，他倒告诉我的，小偷教我布施的，那就看你能不能。这问题，这不是法律。有人就告诉我说，那这样如果社会是这样，不就完蛋了吗？不，这是心法，叫内学。这个部分不是法律，也不是公共政策，你要弄清楚，这是你的心法。就是这个心法是你一定会。有的人讲说，那我简直不就是有一点像阿 Q 吗？不，这也不是阿 Q 啊，这就是你真正从那里你发现了那个意义的。那么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我也跟在几次演讲里头曾经讲过这件事情。纽约大学医学中心就像我们的台大的医院一样，医学中心有一个儿童脑神经外科的主任，那个人叫 Fred Epstein。 Fred 这个人，他从小的时候生下来，他上小学去的时候，他说他也跟别人没什么不同，但是书就读不好。他说他从上小学一年级就出问题了，Epstein 的一就写错了，但全班都笑，但也不晓得怎么样，常常都会写错字，字常常在写错。考数学更惨，有一次他说他一辈子感觉到最怎么样的事情是，他到国民小学五年级，他的老师考完了试以后拿了一张考卷给他，他一看这张考卷每一题都是叉叉，没有一题对的。他的老师跟他讲说，来坐下来，来坐下来，因为他一直成绩都不好，他说来坐下来，我们来试试看，我来解释给你听。那老师呢就念题目解释给他听，然后问他，你告诉我这样答案多少。嘿，你对了。老师就把答案写在，叫他把答案写在那里，把他打一个勾。结果一个考卷里的都是这个老师用念的给他听，以后他每一题都对。这么多的挫败到现在被这个老师发现他是学习障碍，他会把84看成48，他会把56变成65，他会把两排数字看了以后啊，35加上21他会变成31，出问题了，就是出这种问题的孩子。可是他的问题不止如此，他学习的句子都有问题，所以他很大的困难。后来他一个姨妈又帮助他的忙， 他是勉强透过他爸爸是一个医生才进医学院，而在申请医学院没有一个医学院要他，甚至有的医学院给他回答，我们从你的种种的条件看来，你是一个很不专注的人，我们不喜欢你，这样打击的。但最后还是进到了一个医学院去，但没有想到进到医学院以后，他的天才开始发挥了，他发明了全世界最难处理的很多脑神经开刀的技巧，所以有好多孩子就要送到纽约这个医院去找这个儿童脑神经外科的大夫，他像圣手一样。那我们说，这个先天就有这样一个缺陷的人，他最后还是水洗的，那是他的父母亲花了很多的心血才水洗的。所以我也告诉你，水洗的意思并不是他最后很成功才叫水洗啊，他的父母亲是他每天都在跟他玩，跟他做学习的时候都在欢喜，你知道吗？所以我也看到过一个妈妈带一个这个智能不足的孩子，早上的时候就他提防去散步，或在我们公园里头散步，你说他的妈妈能够把他教成像我们一般这样子的人吗？不是。但是你可以从他那个妈妈的身上看到他在水洗，他每天都是这样带着他的小孩子跟他一起玩玩球，他也知道，可是他的妈妈并不是绝望，他的妈妈的眼神里头你能看到的就是慈悲，他在你所看到的就在这个地方他得到了修行之喜，他也在修行，他这里也看到他的生命必须要去接纳这个这样子的小孩子，他在随喜。我知道你也该知道，这就是生命整个生活的素材是从你建构起来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在随喜，我们看过落地生根吧，记得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随喜，到一个地方就要在那里学习落根，学习东西，我们是如此。你看过芦苇吧，芦苇那个籽就要飘到任何一个地方，到了春天它就会扎根就长芽，水洗，它不会说我等到有一个好的土壤我才要，它没有，它到那时间它就会水洗，它就会成长。我们很多年轻人就不懂得水洗，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就一直在等，等着有人来啊。现在他说我们也不敢人家来三顾茅庐啦，但是他一直在等，要找一个好的工作才行，所以他一直都在失业。所以现在失业的人口群里头是大专毕业失业的人口，失业率是最高的。他一直在希望找一个所谓理想的工作。什么叫理想的工作？最理想的工作就是现在你有机会你就先去做，做了以后就在那里结缘，就在那个地方水洗，就在那个地方发展，然后你就越来越多的机会就跟着你来，原生是从这里来的，你一步都不肯跨出去，那怎么水洗，怎么会在那张水眼成长呢？根本是办不到的啦。水洗的事情是很奇妙的事情，我在做一些深度的心理上心灵上的一些协助的时候，我也常常用水洗这种这个我们佛法上的技巧来帮助一个人。有个年轻人他要自杀，他已经自杀好几次了，他的老师带着他来跟我谈过，这小孩子家庭上对他的压力，友情上对他的压力，在学校之中人际关系的困扰，学业上本身也有一些问题，早年的时候经常因为家庭所产生的一些自卑跟冲突，这小孩子读不下去了，他实在是不想活了，他已经好几次在我们的有关于自杀的案例里头，如果试过几次就非常有可能会得逞，可是这小孩子其实很简单，到了我的面前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 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的挫折，到最后你还有自杀的经验呢？我不知道。我说你准备去学什么呢？那我准备，我考大学的时候是准备考的是理工的。我说理工对你有什么意义吗？因为它比较热门。可是我要告诉你，你却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将是非常具有前程非常光芒的一个人，你的缘在那里。他说在哪里？如果这世界需要一个人来帮助挫折的人，帮助挫折到可能会忧郁又想自杀的人，那种人就是像你这种人，你都是每一步你都踏过了，全世界只有你最好，所以你将来能够救度一切众生就是你。你不要，千万不要放弃你来人世间的这个因缘。我觉得这个机缘你要好好把握来完成，这就是菩萨道，你要完成。没有考取没关系，去当兵，回来以后不要再去考那些东西，你应该去寻找你生命的意义，你应该去考一个真正可以助人的那种系，你将来可以救很多人，你将来在这一方面你可以了解人，比任何一个人了解的深，比郑老师还深，你要去走这种路。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你不信去试试看，这世界就要这种人。你过去一直都没有运用你自己的原生去看到你自己，你去试试看好了。我们作为年轻人正在朝自己的方向在努力之中，那是一个人开始要看到他自己。人最怕的就是你不能够在你自己的这个因缘当中看到的，是这个道理的。我觉得人不怕，你知道过去阿德勒怎么讲？阿德勒是一个精神病学家，他几乎可以说跟 Freud 是齐名的。阿德勒在他的传记里头说过，如果没有一个人面临的精神上是崩溃，几乎崩溃的，他就不可能是一个最好的精神科医生。所以阿德勒写下那么多光彩的一页，他是做出那么好的啊，我们有关心理卫生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些心理学是这样来的啊。你看不止如此啊，好多是这样子啊。荣格他就在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他就是因为他功课也并不怎么好，晚上下课回家在路上跟小孩子玩一玩，跌倒了，倒在中跌在土地上就晕过去了。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他自己的家里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头有点晕就请假，爸爸妈妈当然同意他请假，昨天都晕过去的，今天当然他请假。可是第二天呢，隔了两天没有去上学以后，想到国语也不太好，数学也不太好啊，虽然有一点点，但是其实没有问题，可是还是跟家里讲我今天头痛不想去，所以他就没有去了。可是经过再过几天这样的时候呢，他发觉早上起来他就更不想去念书了，更不想去念书呢，就头就真的痛了，所以早上7点钟就开始痛，他就然后以后就每天痛，然后他爸爸带着他到处去看医生，就是看不好，一直到有一天他每天都躺在床上当病人，一直到有一天他躺在床上，他听着他的爸爸跟一个朋友两个人在谈话，谈到他一半，他爸爸啊，荣格用的父亲呢，叹了一口气，说啊，往后的日子不晓得怎么过才行了。我仅有的一点积蓄全花光了，到处去看医生，可是这小孩子每天还是头痛头晕，不会好，不晓得往后日子怎么办。荣格躺在床上，把头竖起来听。我竟然把我爸爸搞成这个样子，不行，我得想办法明天飞机上学，不行，不让他疼。所以他开始不让他疼，第二天无论如何要去上学，但是不行，走路走到一半还不到学校就倒下去了，又把他带回来。 但是他在家里又训练一天，明天非去不行啊，又去了，到学校读到一半受不了了，又倒下去了，人家又把他送回来，他不行，这也不一定要去。所以到了第三次再去的时候，他是很艰苦的忍受那个痛苦，他忍了一天，跟别人去，跟别人回来。他在他自己这样写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知道什么叫做精神病。你看啊，很多的东西是随缘而来的，就是要这个人他在那个地方受这么大的痛苦，然后他给我们的恩泽是何其大呀，是不是如此呢？如果爱迪生在他的厂房烧掉了以后，像我们一般说哇都烧光了，我现在只有哭就好了，那么我跟你讲，就没有留声机，就没有现在的这些录音的这个以后后续的发展。那个东西是他发明的，是他那个厂房烧掉了以后，然后第二天他跟他的孩子说啊，他在正在烧的时候，还他儿子找到他，他儿子到处找他，怕他儿父亲发生问爱迪生发生问题呀、啊。看他的时候，爱迪生呢看到他儿子说，儿呀，赶快去叫你母亲来，你母亲在哪里，赶快叫她来，说他有生之年再也看不到这样熊熊的大火。你看那水洗是不是在这里，而且他在那里观察，在那里欣赏，爱迪生在那里照得满脸通红。然后第二天他儿子陪着他把那个工厂烧掉的火厂烧看了，绕了一圈，然后跟他儿子说，儿子，我这一辈子犯的错误，昨天晚上这场大火都烧光了，我再也不犯这些错误了。就从那一天开始，不到十天他又提出了留声机的专利申请。这就是人家随喜随缘的原因。而我们的随缘解释的太肤浅了，我们没有真正深入心灵是的问题，我们没有真正在学佛法上有很深的体验。你今天能够听《妙法莲华经》，听到随喜，你就懂得说，我这部《妙法莲华经》，我能随喜这功德，功德有多少，福德有多少，太大了，无量无边，你该知道，顺得来，逆得来，你能够在那个地方随喜，这是很不简单的。有的人看到人家给他批评，他说这是自然的，有批评才有进步。有的人被批评了以后，他说哎呀，他实在是对我有敌意。这是两种人呢、哦、一种是随喜的人，他的包容度都会高起来啊、哦、有的人就不行。在家庭里头也是一样啊，有的人看小孩子拿一个坏成绩单回来就骂他不懂得随喜，是不是？会随喜的呢，他知道哦，儿子你考几分，是吧？我这一次考五十几分，你妈，那你怎么办？五十几分，老爸呢就跟儿子讲了，我如果给你100块，你去买东西买了50块，还剩下50块怎么办？儿子说找回来啊。我说对，你很聪明，要把它找回来。那请问，如果你是路过那个地方给他买东西，他说我没有现金可以找你，那你准备怎么办？他说很简单啊，他商店里头一定还有别的东西，拿我们的日用品，拿到100块，我们回家不就解决了？儿子你真聪明，好极了。那么我请问，你拿了这50分回来，你有没有剩下的50块，有没有去把老师那里找回来？你拿了100块的，相等于像100块钱的时间精力，你去跟他学习，他只给你50分，你要不要去把那个精力给找回来？他那怎么找回来呢？时间不能找啊。我说那么好吧，一样，所以你去给他讨回来，另外那50分去跟老师那里讨回来。啊，有啊，我们老师都讲过，都已经重新校正过了。我说好，那好极了，那我承认你是100分，你都会了，会了，会了，承认你是100分，我们家只有100分，就是随喜。你一个从那个地方，你不断的学到开启的那些心机，都是随喜。第三个，随境而不牵流， 你如果随着种种的境界出现的时候，你不会被它牵着走，那这个呢就是随喜。我们受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会很难过，对不对？那你要弄清楚，我们难过的时候就会起烦恼，你要把它分清，把两个分开。烦恼是情绪问题，可是挫折没有做好这件事情却是一个摆在那个地方很确实的问题。所以请你要去面对问题，是要去解决，面对问题是要面对那个真实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来解决它，而不是去面对那个烦恼。你要把它弄清楚。我们通常是一般的人就很会去面对那个烦恼，然后没有去面对那个问题。所以要注意，所谓的挫折觉察，你不要被那个烦恼所牵，而且你能够去面对问题去解决这件事情，你必然从中得到启发，得到喜悦。所有的喜悦都是从那里来的。所以对你来讲，你懂得随喜的时候，在你周边发生的事情是无善无恶、无是无非，你懂吗？你现在知道无善无恶、无是无非了吧？不是告诉你是非不分、善恶不明，不是这个意思。是你的心不要因为被善绑架、被恶绑架，而是在这个地方你还能成长，在恶中也能成长，在善中也能成长，在是中也能成长，在不是中也能成长。所以叫做无善无恶、无是无非，这地方就是你的如来所在，这就是如来所在。精神的世界事实上就是一个宽广让你不断能够去成长的世界。我们这个刚刚给各位讲过的，我们不能够随波逐流，你会被它卷走，但我们要随波逐浪，我们知道哪个地方是问题所在，我们愿意去面对它，随波逐浪。这件事情其实也就是唯识中所讲的法相中，也就是唯识中所讲的叫转世成智。你所有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所面临的、所遭遇到的、所碰到的种种事物、人、种种信与不信，这些东西你通通都能随缘。注意，随缘不是被它卷走，随缘是我们从那个地方随那个境、随那个缘、随那个当时的种种的一切境界，你能从那个地方看出觉察，在那个地方得到启发，在那个地方得到成长，在那个地方去实现你的人生，在那个地方去包容，那么这些事情那就是有真正的欢喜。我们如果在学佛的一个历程上不能参透这个道理，不能常常用这个道理来作为修行的一个方法，那么你距离华严妙法莲华经的经义是很远的。你等一下回去，你在路上所发生的问题你都要注意，它都在发生。为什么在这时候会发生这一件事情，那你会知道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启发的门，又启开，事实上对你来讲应该又启开另外一个门。不管它是你现在乍看是成败是非的问题，它都让你能乍开一个门。有一个朋友，他来找我，他说：“老师，我是朋友介绍才来看你的。”我说：“那很好啊，那么你是为什么事情来看我呢？”他说：“我是因为我的小孩子来看你的。”我说：“对呀，所以你的小孩子呢，他就是你的恩人，他给你的机会来看我，然后也给你一个机会，你们必须去调整你们亲子之间的关系。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你应该去请一点录音带回去听一听， 那么录音带自然也会启发你一些。那么你慢慢，你所学的并不是只有你亲子之间的观念，而是你的人生的观念。所以我们呢，也常常碰到，我出去的时候有时候常常碰到，有个人跑来告诉我，他说老师啊，啊，我到南部去，老师啊，我现在学佛，我在哪里学佛？我之所以学佛引进门的都是你。我说哦啊，当时为什么我会引你入佛门呢？那我看你的书啊。我说啊，那我为什么看我的书呢？因为我常常跟我先生吵架。那你现在离婚了没有呢？他没有，我们现在都很好了。现在我先生跟我一样都学佛了。我说对呀、啊。我说这件事情你不要感谢我，应该感谢当时你跟你先生吵架，那叫随喜。有的人随喜的机缘来，不知道他一直在抱怨的痛苦。我最后要给各位讲，随喜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我过去不是给各位说过吗？一位喜根菩萨，一位圣意菩萨，喜根菩萨教弟子，我们一定要随缘，要随喜，叫喜根菩萨。一位呢要教圣意菩萨，终究的第一义就是要好好修行受苦，要达最后生命的圆满，一定要照你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就这么学的，不可以有逾越。这是两个菩萨，两个不同教化的因缘。可是有一天，喜根菩萨呢，到一个地方去，很晚了，因为以前交通不方便，就借住一个村子，找到一个人家的家里住下来。这个家里的人呢，正好是圣意菩萨的弟子，所以晚上吃过饭了以后呢，既然住在家，一谈呢，圣意菩萨的弟子，所以圣意菩萨弟子知道他是喜根菩萨的时候呢，那因为圣意菩萨常常批评喜根菩萨嘛，所以这下子呢就碰到冤家了，他就两个人就在那个地方就变起来了。喜根没有变，但是他倒是不断变他，但他提了很多问题问他，他问他了，他说听你这么讲，那么我请问你一件事情，你认为烦恼啊，你刚刚讲的烦恼，请问烦恼是在心你呢，还是在心外？对方一听呢，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哎，他替他回答，他说：“如果你认为烦恼是在心内，心内本来就没有烦恼，怎么会有烦恼？如果烦恼是在心外，那既然心外就不在心内，那你还烦恼什么？”这一讲呢，怎么变的都变不过喜根菩萨，所以他很那一天给他借住完了以后很不高兴，第二天就去跟圣意菩萨讲，圣意菩萨说召集所有的弟子来，然后把喜根菩萨胡言乱语骂他啊，加给他一个帽子，说他胡说八道，骂了一顿。然后呢，喜根菩萨知道了，也把他的弟子统统请来。他说：“我告诉你，事情不是这样子的。”他说：“你别以为邪淫就不是道，清净才是道。淫也是道，清净也是道，是看你如何从中真正看到道。”讲完了以后，龙树菩萨后面的总批怎么写呢？他说：“哎呀，圣意菩萨看到善的就高兴，看到不善的就不高兴，那么这就是烦恼的来源。看到了善的，以看到不善的，能够以平等心，你知道平等心就在这里啊、哦。平等心绝对不是冷漠，平等心去看他，从中得到法喜，这件事情是真平等。”所以平等心并不是说善的跟恶的都平等，你那个是凡夫的说法，那你离道甚远。平等心是在那个地方，是善恶都平等，都得到启发，叫真平等。所以那是平等心。我们 了解到说是这样子的，一个妙法莲华经的能够如此的随缘，能够去随喜随缘，那么也能如此的话，那么他的功德是无量的。所以在这一品里头呢，你为人说啊，能够请别人听，乃至于请别人来这里听啊，乃至于为别人说一句或者是一句，你能如此的随缘，这个随缘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你现在知道这个道理了吧？你并不是只是来解释一句，不是的，是你在随缘的那个过程当中，你只是一句话，你就可以打动人的心。随缘的过程当中，你能够随缘，就可以把一个人那个因缘化度到这边来听一次《妙法莲华经》，他也开始懂得随缘了。这些东西就是缘起。好了，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随喜功德品第十八啊，我们要懂得好好的去修行这随缘的道理，这里边的经文自己要好好的能够阅读啊，好好的能够深入去了解经藏的法义啊。